新造的人第一期，新造的人培训教导的主要内容是圣灵已经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我们的任务是提出来引起你的重视，并帮助你让他们进入你的生活，使之内化并行在其中。你们每个来到这个训练的人都是圣灵奇妙的带领，我非常清楚圣灵想要与我们有所分享，我期待并相信圣灵将带给我们的启示和经历。尽管我们有学习大纲，但圣灵会按他自己的心愿将信息整合发表出来，我为此感到兴奋。我们将不断精进，更有果效，使你们能够实现神对你们生命的旨意。我们在世界各地举办属天医治培训研讨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医治的实践和服事方式。当我们在各种教会、教派、网络中服事时，我注意到最快接受圣经关于医治和能力教导的人是那些在重生真理中受过良好训练的人。 DHT 属天医治培训有果效的原因正在于新造的人。属天医治有果效，不是你学到了一些你在神之外可以运用的妙术或方式方法，而是基于基督在你们里面的真实，使你能够将属耶稣基督的灵和生命服侍出来。你越明白并活出基督里的你，就越能自由运行在圣灵的能力中，就能更自由地进行属天医治。所以我们对这些教导感到非常兴奋。当我们重生时，有些事情是自动发生的，有些事情我们必须激活并操练，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开花结果显现出来。圣经中一些重点的陈述必须被相信并付诸行动，使我们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应该发生在每个声称是属神之人的生活中，所以有些事是自动发生的，有些事是你们要实际操练活出来的。在此培训的第二期，我们将讨论实际、现实和真理，并讨论感知和真理之间的区别。我们这周将讨论的许多问题基本上是基于圣经里提到的位分问题。你的位分是神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而放你在所在的位置，他已经做成，已经成了，他已经使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你灵里成为现实。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活出他们所继承的身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体验，这是你要经历体验的。我们不单要看位分与体验的差距，更要使你的体验与位分一致。应该说，我们将使你的位分成为你的体验。我们盼望你完全享用你在基督里所继承的，这就是本课程的内容，基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完全享用你所承受的，活出你该有的样式。大多数人的位分在高峰，体验却在低谷。我们在这里盼望提升你的体验，使你经历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将告诉你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属天医治 DHT 早期的学习和实践中看到真的很有果效。神给我看到有果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新造的人。我曾有过围绕新造的人类似的教导，但当他开始带我看到某些经文就不一样了。从我所学的知识中，我从未见过这个，所以我不得不从头研读，并将它带入我们的生活和服事。属天医治及其训练开始变得更有成效。然后我问天父，怎样才能最快将这些带给人？因为我永远不信神的意思， 是要人花六七十年甚至八十年才能活出他期待我们活出来的样式。没有理由花七十年达标后只能再活二十年。所以重点是我们如何尽快使之内化到我们里面。然后他开始向我展示我们现在所教导的心意更新培训。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训练过程中常常提及心意更新培训，其中有一件事是保罗的福音。保罗在世时所教导的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时教导的延续。耶稣自己曾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至十四节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的首要工作是引导你进入真理，不是引导感动你为这个人那个人祷告，不是引导吩咐你去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一开始就要非常清楚这点，圣灵的工作是引导你进入真理，不是部分真理，而是所有真理。真理正在杀死圣牛，因为几乎到处都有人说没有人明白所有真理，没有人拥有所有真理。如果没有人拥有全部的真理，这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你就得指出这信息里面有什么是不真实的。如果你无法指出其中哪里不真实，你就会认为所有这些都可能不是真的，从而不会对它有坚定的信心，除非你决定这是绝对真的。最起码你逐步确认是真的。你们很多人可能知道，为期三天的 DHC 训练涵盖了大概1544个圣经真理点，你必须逐点确认是否真实。在你确实做出决志之前，你永远不是真正全部接受它。无论如何，总会有这样的疑惑，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开始时，特别是做属天医治的早期阶段，我不得不常常独自前行，其他人说的都是和你不同的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说这是绝对的事实，那是正确的做法。当每个人都说你错了，当每个人都在说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这样做，这就违背了启示的目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步必须决定并宣告，既然圣经这么说，这就是真理。如果不这样，那么就让神来对付你。我时刻预备自己可以被神使用，无论是什么，只要是真理我就领受。当你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教导来祷告时，你必须相信他垂听应允了你的祷告，你已经得到了你所求到，所以你会按此结果已经成真而行事。你必须对此坚定委身其中。在这个系列的学习过程中，你要记住的重点是，圣灵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并非你从我这听了什么，也并非你可以学到什么，而是我顺服圣灵，给圣灵让路的程度，让他把这些真理带出来。你要忘记谁在跟你分享，因为这不是库里弟兄。我听到库里弟兄教导这个那个，不是圣灵在教导我们。他再度提醒我们，圣经已经告诉的，依次印证神已经说过的话。忘记谁在传信息，就像保罗所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的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不是讲到的是谁，而是你听到了谁。关键是要确认你听到的是圣灵，他在其中说了什么。当你听到圣灵的说话时，你必须明白这是圣灵，他是神。你要明辨，我现在准确地听到了吗？这是他说的吗？如果你听到的是真的， 他的工作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所以我们可以拥有一切真理。我不是说你马上全部就明白，但你可以进入一切真理。不要把真理和谬论混在一起，我们需要能够听见真理，说出真理，相信真理，行出真理，这是重点。本周你要做的就是聆听并明辨这些信息是否出于圣经真理。如果是真理，如果你是基督徒，做与不做的决定已经给出，你所要做的就是确定是真的，然后照做，做一个行道者。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问题在于我们将这经文理解为恩赐，为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或预言等。你必须认识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他搬进了你里面，他留了下来，不是进进出出，他和你在一起，因此他可以每天告诉你将来的事，不需要特别的恩赐才会发生。稍后我们会更多的讲到恩赐，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关于激活某个恩赐，你已经有了圣灵在你里面，而拥有你拥有但凡圣灵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所有恩赐，他已经在你里面了，无论他们是静止还是处于休眠，无论什么，他们已经在你里面了，关键是圣灵。不要执着恩赐这个角度，不要去想用圣灵运用恩赐告诉你未来的事，因为凡与主联合的是与主成为一灵了，你们联合在一起，这个训练就是关于这个，因为你与他联合在一起，那么你能得到智慧、启示、知识和悟性，所有这些保罗为教会祷告祈求的，你现在可以使用，因为他现在和你在一起，因此他可以告诉你下午将发生的事，可以告诉你下周要发生的事。圣灵的主要工作是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他要告诉你的主要事情是关乎你的命定。因此当我们读这些经文时，请将这些视为他在知晓你即将到来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非十年之后，而是现在，他可以从这里开始，让您能够持续领受启示和理解的经文。在这周，希望我有机会带你们一起读一些经文。人们常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也读过那节经文，我没有明白这个点，你是如何做到的？我告诉你，是圣灵，因为我还没聪明到能把它弄明白，我只是聪明的知道我不够聪明，我需要他能够在我身上自由的做工，我相信他所告诉我的，然后他教导我如何读圣经。所以希望我们本周有机会实际带你经历并解释圣灵如何教导我阅读圣经。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先让大家看几件事。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对门徒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每个人都称他为世界之光。请看约翰福音9章，耶稣再一次称自己为世界之光。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对耶稣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来讲世代咒诅，但他没有。如果他没有，你也不应该讲，就这么简单。一直以来在医治大众时，主耶稣从未讲世代咒诅。你们必须记住，圣经内容没有告诉我们全部一切，但告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圣灵只需要这些就带给我们一切知识的。一直以来耶稣一次也没有提能到世代咒诅，但今天无论你走到哪里，当有人试图做医治服事， 这自动成为他们首选的教义。特别是如果他们祷告后却没有看到果效，忽然之间责任就归在对方身上了，跟人过往有关。但主耶稣从没这么做，从没讲过这个。请注意，主耶稣回答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神的功要在他身上显现出来。我必须趁着还是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功。为什么是白日？因为夜晚来到，没有人可以做工。他说的夜晚是指他的死，因为当人死了就不能工作。这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白日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夜晚你停止工作。五节起，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需要再次强调，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他说，只要我在这个世上，我就是世界之光。这很有意思，他完全符合，只要我在这里，我就是世界之光。但他也谈到自己不在这里，他知道他会离开，但他也知道，当他离开，他会把他的灵差来，会内住在我们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先说他是，现在他说你是，那么你如何做世界之光？因为他离开了，在他里面的光就是圣灵，现在已经被拆来了，同一个灵在你里面，你就在世界上接续了他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们是这世上的光。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实际上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换句话就是说，无论你现在做什么，你应该公开坐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请注意，耶稣接着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看见了吗？律法的一切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完全照他所说的去做。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很简单，他们说神学已经把水搅浑了。我们看到今天教会里流传着很多三十年前教会里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看圣经准确的意思。这是问题所在，人们倚重自己个人的经历，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在圣经中读到的不相符，于是他们开始说，以圣经所说的为准，现在我们的经历不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正确的，但他们真正试图想表达的是，既然以圣经所说的为准，我如何过日子都没关系。换句话说，无论我在生活中做了什么，我的经历都无关紧要，因为圣经说了我是谁。但圣经说了你是谁，决定了你将与之相称的生活，你如何生活关系重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非常清楚地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以为做这些事的人能承受神国，根本没可能。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经历必须提高到与我们的位置相符。但人们不理解，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他们是谁。 以及怎样有份于彼得后书所说他传给我的神的信息。人们不明白，他们不得不降低标准，并随之产生出新的教义来解释他们不必按照圣经生活。他们厌倦了奴隶，停止犯罪，于是决定，因为我从没击败过他，所以这根本无所谓，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样的想法会把人们带到地狱。我们应该按照圣经吩咐我们的方式行事，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能做这些善功。但大多数人都还没学会让耶稣成为他们的成圣，真正成为他们的义。这是本周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你了解、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位分，让在你里面的神做神，好让你可以在这地上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点。来看出埃及记中的十诫，出埃及记20章3节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真的很简单明了。13至15节，不可贪心，不可偷窃，不可奸淫。很简单的事，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人非得有另一个神，没有人必须得敬拜他神。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是因你选择那样做。很简单，没有人不得不偷，对吗？现在你说你不明白，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没有盼望，那么跟我们交通，我们会帮到你的。你不必去偷，如果你偷是因为你选择了那样做，我理解糟糕绝望的情况，我明白。但即便如此，你依然是在做出选择。希伯来书12章4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还没有如主耶稣汗如血滴那样抵挡偷窃，或者贪婪，或者即使是奸淫也是如此。这里没有人不得不做这些，犯罪是人的选择。那么如何抵挡？你重生了，你有他的灵在你里面，他使你有能力抵挡罪，这是恩典，就是恩典所给的。恩典使你能够超越罪而活，使你不必犯罪。罪是一个选择，你不再受罪的辖制，罪对你不再有任何统治权。现在这是一个选择，通常这成为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你思想所在，你的身体会跟随你的思想，这也是我们要教导心意更新的原因之一。但一旦你明白了在你里面的是谁，以及在你里面圣灵的大能，就没有一个诱惑和试探是你无法胜过的。你所受的试探会逐渐消失，那些都会逝去。有些事情你应该立刻停止。事实上是所有事情，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喜欢某些特定的事。如果你迷失了，被迷惑了，按雅各书，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你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迷失了，你没有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做是因为你不喜欢他们。但通过你生命里圣灵的大能，你的思想和性情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你不再喜欢他们了。当你不再喜欢他们时，他们就对你不成为诱惑试探。这个训练的目的就是让你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格林多后书5章17节是我们这周所有学习内容的基础。从格林多后书5章15节开始，保罗说耶稣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耶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所说的是，我们凭肉体看耶基督，在肉身里的耶稣。他说，既然我们在灵里，我们就不再凭肉体认任何人。现在我们凭灵认识他们。然后他说，虽然我们凭肉体认过基督，耶稣在地上时有肉身，现在我们看他时不再一样。这是今天教会许多人的头号问题，他们仍然把耶稣看作加利利的微小木匠，只看他所做所说的。是的，他 他说的到现在依然是真的。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今日今在昔在永在，意思是他的本质从未改变过，他的本性、他的动力、他的想法从未改变过。但你们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身体的特征现在肯定改变了，不是吗？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甚至没人认出他。当耶稣来到这个地球时，他如同羊羔羔羊来这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献上。而现在他是复活的救主，已被高举并成为众教会的头，所以他不一样了，相同但不同。同一个人，不同的位置，有人升职时，他们开始一下子行为表现得趾高气扬，令人生厌。但这没有发生在耶稣身上，他被高海拔，他被高高提升，但他没有改变，只是他王权统治发出的位置变了。天父叫你和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他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真正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本周要看的就是耶稣坐在至高处天父的右边，他也在你里面。一面来说，他在天上父的右边，也在地上我们的里面，我们对此没有疑惑。现在另一面，你与基督同坐，你在地上与基督同坐，但你和他一起坐在天上，你在这里也在那里。我们对耶稣在天上那里和在这地上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但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在这里也在那里，在父的右边。当你意识到自己坐在父的右边时，你会活得不一样，因为现在你和他一起同坐在宝座上，高于空中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一切已经在他脚下的，或说在你脚下，对吗？本周我们会使你离开你的头脑所有关于这些想法，这是天上执政的，你必须获得特别许可才能攻击这个执政的，你做不了这事。如果你被给予了一定的权柄之后，你便可以做。不，最新的信徒都有能力达到最古老的执政者。现在仔细听，这世上没有任何属灵存在高于你所拥有的权柄。现在我不是讲在教会外，教会里面有五重事工，他们有权柄，有责任来确保你言行举止有正确的生活，对魔鬼或疾病，他们没有比你更多的权柄。我们都有同样的权柄，因为这是耶稣的权柄，他拥有所有的权柄，魔鬼没有任何权柄，所以你要行使你的权柄。五重事工的目的就是教你活出真实的你，这是目标，是做教练、培训师，而不是小教皇或模仿做神，认为他们可以调教你如何生活的每个细节，那不是目的。五重知识的目的是训练和装备你活出基督的样式。这就是我们本周在这里做的。我们不能依耶稣肉身的样子来看他，我们必须通过他坐在天上父亲右边的角度来看。让我这样说吧，你会喜欢你认识的人记住你得救前的样子吗？你想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吗？如果他们总是在谈论这件事或那件事，提醒你曾做过的种种，你不喜欢那样吧？你不想人们记住你过去的样子，对吗？那么不要努力去记住主耶稣肉身在世上时的样子。他曾经受限于某个时间、某个地方，他现在没有任何限制，所以不要限制他，不要在外面限制他，也不要在你里面限制他。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因此什么？因为凭肉体我们不认识任何人，甚至不认识耶稣。正因为如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有一种翻译是一个全新从未存在过的物种。仔细想想这非常好。然后他说，旧事已过，看了，注意，不要错过，仔细看，一切都是新的了。现在如果你就在这结束，你可以，但没有在此结束。他说，如果你是在基督里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新的在哪里？在你的魂中。不， 在你的身体里，不在，是在你的灵里，在你现在的灵里，没有一样是你重生以前灵里所有的。一开始就有了这个巨大变化，你在 DHT 也听过这个。大多数人会说，我有头脑知识，需要成为心理的知识，正如我教导过的，这不是真的，你在圣经里是找不到的，你所拥有的是心理的知识，需要成为头脑知识。无论你喜不喜欢，大多数人都不跟从自己的灵，而是跟随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你思想在哪，通常你的身体就会跟随去哪。关键在于你获得在你灵里与神话语一致的知识，你的灵承认神的话，你要使你的灵里这些知识进入到你的思想。一旦你这样做，就会开始思想言行都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除非你心灵的知识进入你的思想运作，否则活不出你应该要活出的样式。而问题是因你没活出该有的样式，你将总是与自己为敌，生自己的气。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挣扎，在罪的领域和不同领域的挣扎，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关键是要认识这点，如果你的灵仍然有坏的东西，那么你死后将无法与神在一起，因为当你死了，你的灵会留下你的身体而离开。如果你的灵仍然不完美，就无法到神面前去。你的灵是在耶稣的形象中重新创造的，所以你的灵才是真实的你，是真理知识的所在。关键是要使它进入你的大脑，好让你可以开始向外显现你的内在生命。罗马书8: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是整个培训内容的重点。这世界在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这显现不是你将来从天上显现的时候，而是你现在在这地上显现出来。世界正等候真实的你开始显现，也正等待教会成长，照我们该有的样式活出来。教会本应该使每个信徒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都应该长大，像以弗所书4:13说的，在凡事上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五重事工的目的与此一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教会从来没有产生满有基督身量的信徒，有少数几个人似乎比其他人更成熟，于是我们把他们视为伟人，读关于他们的书，写关于他们的书，细读倾听他们的生命事迹，谈论他们的作为。但其实他们并不特别，他们只是更多明了并活出自己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问题是我们其他人还没有这样实行，与其承担成长的责任，我们更愿意让他们变得特别，捧高他们，说他们特别有恩高，特别有恩赐。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推卸了自己要按照同样标准生活的责任。所以真正的关键不是去寻找一些特别新的恩高，而是要明白这恩高就在你里面。我们本周要分享这个哥林多后书5:17-18，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请注意，他说所有这些旧的已过，在灵里，在里面，你里面的一切都是新的，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那里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对此有专门的教导。门1:6，愿你与人同享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做的。当我们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里面的所有美好事物时，那么与众人交流你的信心时能够产生果效。人们会说，那么就给我更多的信心，不在于加添更多信心。你已经得到了你所需要的一切信心，但要沟通或示范你的信心。你必须开始认识因基督耶稣而在你里面一切美好事物，就是基督里的你的里面。你开始认识你里面所拥有的，开始承认并且认同，开始在你生活中起作用，于是你的信心就能开始交流传递出来。 或者说你的信心就会变得有功效，并且在这世上可以看得到。这周我们将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在我所教的所有内容中，这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教 DHT， 因为我喜欢看到人们只要一明白就会被点亮，这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我更喜欢教新造的人，因为我看到圣灵在人里面所做的功，点亮人们发现自己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没有什么比我们现在所教导的更贴神的心。坦白地讲，没有我们这周要讲的内容，就没有基督信仰。我们所讨论的是基督信仰的精义，这是基督信仰的本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活出来，现在是时候活出来了。从你我开始，越多活出来，生活就越好，也变得越有趣，因为很丰富。我将尽力在这里给你正确的教导。